弟兄姊妹早安，刚才那个音乐真的很好，听得都有点想落泪的感觉，所以感觉音乐真的是很打动人的那种感觉。好，我们音乐之后呢，要来一个严肃的话题了，那就是请大家翻到呢《路加福音》22:31-34，以及呢54-62节。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22:31-34，以及54-62节。这可能是大家呢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彼得三次不认主。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个世界上呢，做英雄容易不容易啊？当然不容易。当英雄呢，有时候呢是要拿命来换的。比方我们的后任校长沈祖尧先生，被人称为呢煞死英雄。那可是人家啊，在香港最危难的时候呢，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所得的荣誉。再比方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有很多搞情报工作的地下英雄，被日本人抓住之后呢，无论是用电击还是用针刺，甚至是杀头，都不出卖自己人，真是了不起的英雄啊。老实说呢，我小时候看这个抗日的电影呢，一方面呢看的是热血沸腾，为英雄叫好，另一方面呢我也很庆幸抓住的那个呢不是我。我很庆幸我生在这个幸福的年代，不需要担心呢自己被日本人抓去了，否则呢不用说用针刺啊，用电打呀，可能也就抽个几十鞭子我就什么都糟了。做英雄不容易啊。或许你跟我呢都不太想做英雄，可是世上有人呢偏偏就想做英雄。比方说项羽，比方说彼得。彼得呢就是个想做英雄的人，或者说呢彼得是个行动派，是个积极的行动派。他行动很迅速，当耶稣第一个呼召彼得的时候呢，他本来在打鱼，一听到呼召呢立刻放下网就跟从了耶稣。你看看决心很大吧。要是现在牧师在台上呼召你来传道，你肯不肯马上辞掉工就跟从呢？某个夜晚，当耶稣呢在加利利海面行走时呢，又是彼得呢第一个从船上下去，船上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在凯撒利亚腓利比，当耶稣问众人你们说我是谁，又是西门彼得第一个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连耶稣都夸奖彼得。彼得行动很迅速，反应很快， 做事呢总是冲在前面。这已经具备了英雄彼得的素质。你说这些都只能说明彼得有干劲，可以做个好领导，但说他想做英雄未免夸张了吧。好，我们再来多读两段。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夜，当耶稣基督呢为彼得的信心担心的时候呢，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你看看多么豪言壮语。而且呢，我们的彼得呢不仅仅是嘴上这么说，也是有行动的。当大祭司的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左右的人呢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呢把大祭司的仆人呢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这个拔刀削掉人家耳朵的那位呢，约翰就说呢是彼得。面对强敌，第一个拔刀出来呢保护耶稣的呢还是彼得。还有呢，在门徒惊惶四散的时候呢，彼得也还是舍不得耶稣，远远的跟去看。你说在当时当地，你有没有勇气第一个拔刀出来保护耶稣？在当时当地，彼得算不算英雄？可是呢，非常奇怪的是，就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之后，面对这么多兵丁都敢拔出刀来保护耶稣的彼得，却三次不认主。我说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呢，是因为呢，我曾经在以色列导游带我们走过那段路，从克西马尼园呢走到大祭司住的地方不超过一个小时。这让我们很奇怪，非常奇怪，这个彼得还是不是那个信誓旦旦说同耶稣坐牢同耶稣一起受死都甘心的彼得，还是不是那个面对强敌都要拔刀保护耶稣的彼得呢？一两个小时。更为讽刺的是呢，当彼得面对的威胁呢越来越小的时候，他的否认呢却一次比一次强。第一次呢是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说彼得跟耶稣是一伙的，危险性当然是最大了。第二次呢，有个人呢又指认彼得跟耶稣是一伙的，其他几卷福音书呢就指明那个人还是一个使女，不过呢他是跟院子里其他人呢在小声的商量之后指的，也就是说呢小道消息来的，危险性降低了。第三次呢，有一个人呢是凭借彼得的加利利口音来判断呢彼得跟耶稣呢是一伙的。这就好像人家凭借我会说四川话就说我是四川人一样，做不得准的吗？危险性当然也是最小的了。可是呢，面对的危险性越来越小，彼得不认主的口气呢却越来越激烈。第一次呢，彼得说：女子，我不认识她。第二次呢，彼得的声调呢就提高了：你这个人 我不是。第三次呢，彼得更是气急败坏了。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你听听，当危险性逐步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彼得不认主的声调却越来越高。以前呢，每次读到这里呢，我都非常奇怪，我常常想啊，这是彼得吗？这是那个放下渔网跟从耶稣的彼得吗？这是那个大声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彼得吗？这是那个拔刀保护耶稣的彼得吗？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这么爱主的一个人，就这么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说他不认识主了。面对人家的质问，他完全可以不吭声，他完全可以不回答。可是他回答了，而且呢，是一次比一次的大声，不认主。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英雄的彼得怎么会变得突然间变得这么软弱？这跟我印象中的英雄太不一样了。以前看那些抗日英雄的电影，人家英雄可是怎么折磨都不屈服啊。就算是像我这样的，也起码要挨个几鞭子才可能招供吧。怎么一个这么爱主又这么勇敢的彼得，面对这个一般性的危险呢，鞭子都没挨就不认主了。只有信主这些年后呢，我才渐渐明白了生活与电影的差别。我才明白了圣经上的那个彼得不仅仅是彼得，那也是我们，是活在这世上的每一个人。我常常看到呢，决志的时候兴奋得不得了的人，决志之后呢，因为一点点挫折又迅速离主而去。我常常看到团契里的学生互相发的 email， 很多都是说我很忙，我要去参加别的什么什么活动，所以呢，非常遗憾，非常抱歉，团契活动我就不能参加了。是啊，也许前一个小时呢，我们还想着要爱主，要参加团契，这一个小时呢，我就在忙着实验，忙着工作，忙着去参加别的什么什么活动。有时候呢，这个世界的诱惑呢，比主的吸引力更大。这个世界常常让我们呢，前一个小时还热血沸腾地说要爱主，下一个小时呢，就把主的名抛在了一边，不是吗？我们常常是刚刚读完呢，爱是恒久忍耐，十分钟之后呢，就因为一点小事跟自己的太太吵架，也常常背诵生气但不要发怒的金句，但转头看见孩子不听话就怒从心中起，恨不得给他两巴掌。每天我们把许多时间呢花在电脑上、网络上、请客吃饭、聊天上，却挤不出20分钟来阅读圣经。这就是彼得，这就是我们。 我们都是爱主的人，可是我们常常忙着自己的事情，却常常把主的名，把主给我们的使命忘记了。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常常不认主，而且我们不认主呢，不需要一个小时，也许就是一转念的事情。不信你试试看，如果你过年回家了，同亲戚朋友一起呢吃饭喝酒，有人批评呢基督教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是埋头不说话呢，还是站出来说我就是基督徒？认不认主啊，有时候就在这一转念之间。但主对我们是不离不弃，他没有对彼得说你这没良心的家伙，你不认我你就下地狱吧，他没有这么说，他仍旧是爱彼得。路加呢在这里强调了主耶稣的一个动作，主耶稣呢只是转过身来静静地看着彼得，彼得呢想起主说过的话就出去痛哭。这个痛哭的彼得才是真正的英雄。什么是真正的英雄？第一，真正的英雄呢乃是能够看清楚自己的人。彼得许多事情呢都要抢在前面，耶稣夸他是磐石，彼得呢就飘飘然了，所以他跟众门徒一样也会争论呢排名高低。彼得认为自己是个勇敢坚定的人，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血肉之躯，也是一个会软弱的人。所以当耶稣说他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却信誓旦旦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他看不到自己的盲点，看不到自己的软弱之处。我们何尝不如此？我们忙这个忙那个，忙得没有时间呢参加崇拜啊团契，我们安慰自己说不是我们不爱主，实在是很忙。其实呢真实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地位钱财缺乏安全感，我们怕一旦不忙这些东西呢就得不到了，就失去了。如果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安全感在哪里，我们就很容易跌倒。我曾经看过一篇见证，是一位美国名校的量子力学博士写的，他很年轻呢就从中国到波士顿求学。在见证中他说啊，我本来呢一直觉得我爱我父母也爱我的妻子，但最后我发现呢我最爱的是自己，我根本不爱别人。以前我就像瞎了眼一样不能认识自己的本相，认识上帝后才看清楚自己原来是这么自私的一个人。当他看清楚了自己的罪的时候，他才开始寻求上帝。彼得也是如此， 彼得之所以出去痛哭，是因为主在回头的看他那一刻，他才看清了自己，那是一个软弱的自己，一个胆怯的自己，一个自私的自己，那是一个喜欢夸口，喜欢争名次，却在信仰上远远还不够成熟的自己。弟兄姊妹，你们看清了自己吗？第二，真正的英雄呢，乃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悔改呢，是一种行动，但是呢，我们往往只有后悔，却没有行动。沉迷于打游戏机的人呢，知道沉迷不好，可是一到游戏机边上呢，就控制不住自己呢。沉迷于烟酒毒品的人呢，也很后悔自己的行为，可是后悔归后悔，却没有决心戒掉。沉迷于工作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何尝不知道过分的工作伤害健康，过分的工作让他们少了很多跟家人跟朋友交流的时间，可是只要有机会，他们想到的就是他的工作。这个世上有许多人呢，是悔而不改，知道做错了，心里很后悔，但就是不改。后悔药呢，吃多了呢，会伤心肝脾肺肾；悔而不改呢，后悔多了，就会变成心里的包袱。有时候呢，这个包袱甚至会要人的命。犹大就是这样呢，他出卖了耶稣，他后悔了，但他宁愿上吊，他也不悔改。彼得则不同，虽然他三次不认主，虽然他错了很多，但当他知道自己错的时候呢，他就出去痛哭。他再见到主面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躲进办公室。虽然万般羞愧，他还是来到耶稣面前，真正听从了耶稣的话，去牧养主的羊，直到为主呢献出生命。彼得肯悔改，神也没有因为彼得犯错而拒绝他，同样呢，神也不会因为我们犯了错而拒绝我们。我经常问一些朋友，怎么来了教会这么久还没有信主啊？他们一般都是回答我，你们基督徒呢要求太高了，做人太高尚，我还没有达标，不敢做基督徒。其实不然，我们之所以是基督徒呢，不是因为我们个个都很圣洁，不是因为我们个个头上呢都有小光环，我们到这里来呢，是因为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我们虽然是罪人呢，却是蒙恩的罪人，因为我们肯认罪，我们肯悔改。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呢，主一定不会拒绝我们，一定会擦去我们的眼泪。我们是悔改的英雄，因为神是这样爱我们。第三，一个真正的英雄呢， 是个可以听得进意见的人。或者说呢，一个真正的英雄呢，是把神的话呢听得进耳的人。彼得以前听不进意见，耶稣说的话呢他总喜欢反驳，总喜欢表达一下自己的独立见解，是打鱼的 PhD。 可是这一次呢，神的话语呢重重地击中了彼得。如果说彼得的悔改呢重建了一个新彼得，那重建的根基呢就在于神的话语。彼得之所以会悔改，是因为他想起了主的预言。主预言他鸡叫之前呢三次不认主，这一次呢主的话语让彼得不但认清了自己，也认清楚呢谁是至高神的儿子。忠言逆耳，也许人家表扬你几句呢你还懂得呢谦虚清醒，笑一笑谦虚一下也就过去了。可是人家要批评你几句呢你这一辈子呢都忘不了。人是骄傲的，人哪怕是知道自己错了也希望自己改正就好了，绝不希望听到别人口中的批评。但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呢？其实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值得骄傲，也没有什么值得倚靠的，唯一能够倚靠的呢就是神的话语，就是这本圣经上所见证的神的话语。只有当我们真正把神的话语呢听得进耳的时候，你才体会神的大能有多大。像彼得一样，改变天地算得了什么？神的话语还能改变你的心，改变你的生命。弟兄姊妹，真正的英雄呢不是那些从来不曾失败从来不曾跌倒的人，真正的英雄呢是那些失败跌倒之后认清自己改正自己重建自己的人。可怕的呢不是跌倒，可怕的是跌倒之后呢却赖在那里不肯起来。弟兄姊妹，让我们按照神的话语重新建立我们自己吧，向着标杆前行，哪怕很慢，哪怕会跌倒，但我们还是要站起来，走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愿彼得的榜样激励我们，感谢神。